喂，
Hello，
哎
哎，
，hello，hello，你好。
哎
哇，
，Hello，
你这个头像是梵高吗？
哎，对对，梵高。
啊，感觉是挺像梵高的。
那么我们就是从，我想是从三块嘛，就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然后
嗯，可
就
以，
讲
可以。
一下我的工作，然后最后是有一些问题，我想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些问题就
可以，
一
可以。
直困扰我，因为我不知道
可以。
我这个年龄啊，我今年已经29岁了。
比
但
我
是我
小
还
小
是
十岁，
处于一个，就我天天都有一堆问题，然后我又找不到答案的那种状态下。尤其是我是3月份到的澳洲嘛，然后我感觉生活中的问题变得更多了。
是
因为
这
以
样，
前觉得出来之后会是一个解决或者是一个答案，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就跟。那个谣传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牛顿说的话。他说他的知识是一个圆圈，当他的
哈哈，
知识更多的时候，他会发现那个他知识以外的世界其实是更多的，因为那个圆的周长嘛。对，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我的活动范围变大了，但是我所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多了。然后这些问题，它并不是一个能够靠目前的 ChatGPT 能解决的那些问题。对，
可
因
以
为
可以。
当你跟他沟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很智障。
对，因为它
对，
本身就是一个成语接龙嘛，它不停地接下
对，
去，接下去，接下
对，
去。
他只是一个过往的，一种互联网上信息的一个组合。
对，是这样。
我是出生在往南的一个小小城市里，就那个城市现在都没有了。然后，对，我记得上几期你跟一个观众嘉宾聊，他说 JD 万斯嘛，就是你们聊，他说当兵改变了他很多嘛。其实我的父亲也是，就他是因为当兵离开了那个村庄，对，然后他去到了杭州，对，然后后面他的生活就跟杭州产生了关联。然后他曾经跟我说起，当时他们当兵还是要送礼的，就是给村长送礼。然后我们家又很穷，又送不起东西，然后他就去给那个村长家耕了2个礼拜的地。然后村长就说给他把名字报上去。后来他就去到杭州，然后我是在往南那个村庄生的，但是我大概11个月的时候就到杭州了，所以我后面的生活基本上都发生在杭州。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包括我后面的工作，就一直没有离开那个城市。对，这次来澳洲，相当于是我离家最久的一次，因为很多朋友当时我跟他们聊，他们说让我换一个城市生活。我当时我就特别不开心，有很多原因。他们让我换到上海、换到北京之类的，因为当时我就在想，就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杭州。那么如果我去到上海，对我的那个挑战其实可能跟我去澳洲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当时想，不如去个远一点的地方。对，然后我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爸妈当时其实在杭州的一个郊区，当时叫城乡结合部吧，的一个地方长大。那个地方其实也比较贫困，跟没有太多的城市化的东西，在那里一直居住到我小学的时候，然后杭州开始扩张了，就逐渐的拆迁。然后有一天就会拆到我的那个所在的城乡结合部，然后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爸妈在一个韩国人开的鞋厂里面上班，然后那个鞋厂的产品都是出口到美国去的，都一些军靴之类的。然后拆到那里之后，那个工厂就要搬迁，然后所有，因为我小时候就生活在那种类似于工厂大院里。就周围都是那种我爸爸工友的孩子们，就莫名的在南方有了一种北方童年的回忆。然后那个工厂拆了之后呢，大家就四处分散。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突然会发现， 我之前以为我跟他们差不多的那些同学，就从拆迁之后就突然就变了，因为他们有些是本地人，对，他们的生活就发生剧烈的改变。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还是2000年开头的样子，2004年、2005年，然后他们突然就获得几百万的拆迁赔偿。对，人就你会发现，之前玩的挺好的朋友们突然，对，就会整个人的气质会有所改变。然后当你小学毕业之后，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们那种小地方啊，大部分你小学同学也就是你的初中同学，
对
但
对
是
对。
我会发现我的同学少了一半，然后那一半其实都是本地的学生，因为他们都送到了城里的学校去。或者有些送到了私立的学校去，然后填补另外一半的，就是那些还没有被拆迁的学同学，或者是像我们这种我们叫外来务工人员的小孩，就聚集在了一个公立的乡镇办的小学里面，初中里面，就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在那里读完了我的初中。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发现那是一个很剧烈动荡的时候，就对于我那个村庄来说，因为我当我小学毕业之后，我的小学校舍就被拆掉了，因为他们要建，重新建更大、更漂亮的新的小学。当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的初中学校也拆掉了，也是同样的原因，就所以当我现在还回到那个村庄的时候，我已经找不到任何我所曾经熟悉的地方。就包括我之前跟爸妈吃完晚饭之后会散步那些铁轨，然后所有的居民楼，然后包括在我小学2年级，我们村新建了一个福利彩票投资的那个小公园，我曾经跟我的好多朋友们在那打篮球，后来全部都不见了，然后现在那边变成了一个大型居住区，就杭州市政府规划在那边要住40万人口，然后
哦，
所有
是
的
这样。
厂。所有的厂都被拆掉了，啊，包括我们当时那条街，你知道，所有的街道都换掉了，就相当于一个地方夷平，然后重新建的感觉。因为我们小时候，你走在路上，对，你知道那些都是农民房，就盖的小别墅一样，那种浙江的农村，然后家家户户都养着狗。啊，现在你再回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全部都是小区，就跟北京的通天苑那边差不多，就是。居住着无数的人，然后已经没有工厂，然后都是小区。然后我是，当时属于班上成绩比较好的那一批，但是我却在每一次考试中都是比较失败的那种，就无论我的中考还是高考，我中考就去到一个杭州市排名十几名的学校，但。后来我又觉得，因为我去到那个学校，导致我后来人生可能会更丰富一点。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抓教学抓的并不是很严，然后你有比较多的那个时间去进行你的课外活动。我就在那个时候爱上了看电影，然后基本上每天都在看一部，就一年能够看200多部片子的那种状态。然后当时我们学校的。因为我其实是理科生，但是我的那些文科的课的老师，其实反而后来对我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就我当时的历史老师，我还记得他上学期开头的几节课的时候，就指着那个课本，跟我们说啊，你们翻到课本的第几页第几页，然后让我们把它读出来。然后他就说，这是你们所看到的历史，但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因为。他在课堂上就会对我们这些高一的学生说，他以前的故事，因为他是杭州人，但是他的父母都被支江了，就是迁到新疆那边去了，然后在那边工作了很多年，到他初中的时候，他再搬回杭州，然后他就会跟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什么回事，然后当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震惊。然后我们上那些政治课的时候，政治老师也会说，他说课本上给你们写了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然后课本上告诉你们唯物主义是对的，但是他说其实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 更多的主意，但是在他当时的观点来看，他觉得并不有一定哪一个观点是绝对的正确。对，他当时跟我们说了很多这些东西，然后当时的我们的男生的宿舍，就晚上熄灯之后，大家都会瞎聊，就会聊到那些东西。然后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会在他的那个寝室的书架上摆全套的那个《罗马帝国兴亡史》。对，就那个氛围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可能我去到一些更好的高中，反而并不一定能够，但它是一个可能性吧。对，就是并不一定会接受到这样的一种，教育氛围吧。
你碰上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像我的话就没有这么幸运，是吧？我都是自己看书啊什么的。
因为我爸妈从来不跟我说这些东西，虽然80年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他们的青春最好的时候，但是他们其实从来不跟我提过去。对。其实我就相当于我没有在父母这边得到这些知识性的东西，但我从我的高中的老师们身上学到这些东西。但我其实我去年有一段时间很痛苦嘛，就是我回到了我的母校，我找到了那两位老师，我跟他们聊，就说你们当时怎么样，但其实我会发现后来他们改变了很多。对，我的那个政治老师，他跟我聊，他说他以前特别不喜欢，中国的什么什么，但是疫情改变了他。疫情期间，他觉得还是需要有强有力的控制，大家才会变得更好。在当时的我其实是很错愕的，因为我回到母校，其实我是想得到一些我心里很多疑问的。沟通也好，解决也好，但我没有想到，就是他其实跟我7、8年前待的学校不一样了。对，那个是让我比较痛苦的一件事。然后包括我的历史老师也是，他后来跟我说，他看了很多书之后，他觉得，那些自传，历史人物的自传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因为每个人都会美化自己，然后他会产生对很多历史事件的怀疑。然后他觉得他不再信任历史了，他也不再，他说他也不再允许在课堂上跟大家聊那些东西，但是
现在的
他
条件肯定
们
不允许
对
了，是吧？
他们，但他们依然活得很自洽，就是他们会跟我聊那个，就是他们的女儿考到什么样的高中，跟我聊他们又在哪里买了房，但那些话题并不是当时的我很感兴趣的。你懂吗？就是
我
当
知道，我知
你
道，嗯。
过了7、8年之后，你会发现那些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你人生的人，但是后来他跟你记忆中的模样完全不一样。他也就像我回到我当时上小学、上初中的村庄，但是我再发现不了任何一条我眼熟的路。他这个状态是挺像的。
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我举一个例子吧，我们是闲聊。以前的时候，你知道，我特别的认为什么，香港电影，你不是说你喜欢看电影吗？小时候我也喜欢看电影，但我因为我年龄比你大嘛，我们那时候都要付2块钱，那个就是录像厅啊，它是里面有那个录像带，然后去看那些电影。那时候我一直认为，哦，那个香港电影真的是很好，尤其是《古惑仔》啊这些，你知道吧？周星驰
知
的
道。
电影是吧？对，然后我就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如此的好，我就认为啊，他要比《真实的谎言》，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看了《真实的谎言》，我认为他是一个档次的，你知道，包括看《本能》啊这一些，我认为真的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同样一个档次的。然后我还经常跟别人说，因为我小时候就这个记忆，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可能大学毕业之后啊，我又给人讲起了这个事情，别人就用那种眼光看我。他说：“你是不是就感觉哦？你是不是好歹不分的样子？”我就说：“那时候香港电影真的很好看，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再重新看一下。”啊，我看了一下之后，你就觉得很尴尬。我说：“啊，这是拍的什么东西啊？怎
非
么
常
就……
粗糙，
对对，就感觉到哦，就是小时候你觉得那么美好的事情，等到了你重新再回顾一遍的时候，你发现它好像也 不行啊，哦，确实是不好。人家说的也对，他们就说香港电影那拍的什么东西，但是我还跟别人争嘛，因为我那时候是用自己16、17岁的那个眼光，是吧？然后去看这个世界，我觉得可能跟你也有一点点相通之处吧。包括我们认为，以谈恋爱来说，我们再去看初恋的话，你会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好看，是吧？
对，但你知道，就是你的那个东西啊，除了是你记忆当中，你其实可以过十几年之后，你可以翻到那个，它是有实物存在的，物理存在的。但我记忆中的那个是一个人
啊，
的那个关系，其实人的变化可能会更大。
对
对，
对，
他，
是。
对，后面就是面临着高考，所以我高考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眼光其实是被局限在那个城市里。我当时从来没有考虑过杭州以外的大学，你知道，对，因为我周边所有的同学也好，他们去，我们班当时是31个人嘛，后来统计了一下，只有3个人去了省外，其他
哦，
都留在省内，然后80%都在杭州市，这是
啊，
一个
实际上
挺
是这
奇，
个样子，我认为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很少出来？因为那里已经够好了，大家都知道嘛，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吧？因为这种不是你待在那个地方非常好的话，他肯定不会出去嘛。像我待的这种地方，我们每个人都要出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嘛。我们高考，我高考的话。就是说，好像要逃离一样。虽然我报了哈尔滨那一边，很多时候也不是说我多么喜欢那里，但是我是不喜欢这里。我知道在这里是不行的，所以就逃离一些嘛。但是你说的那个情况，其实我杭州啊，有一个他是余杭，我同宿舍的一个人，同宿舍的，他在余杭嘛，他说余杭是以前不属于杭州是吧？
对，不属于，以前余杭是一
对
个
对
市，
对对，他在大学4年中，他经常郁闷。他说：“哦，我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方？”他就觉得那边杭州肯定会更好一些嘛。像我们出来的话，就觉得至少不比我家差嘛，就觉得我还觉得还不错啊，那个地方就这样。所以你很好的地方不会出来，包括北京啊、上海啊、苏州啊、杭州啊，大家都不想出来，这是对的，因为你出去的话，周围都不如那个地方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叫什么？权衡过之后的一个选择。
但就我上大学之后啊，我就发现我的同学们，他们其实他们的目标的院校并不是我读的那一所，他们其实因为我后来高考没考好，我本来第一志愿是浙工大。我本来想念个数学的，就数学相关的专业，然后没考好，然后去了那个浙江传媒学院，然后念了导演。其实这两个差距挺大的，在我心中当时，因为我当时只是觉得我喜欢看电影，我并没有觉得我要做这一个行业。我当时更希望我之后的工作可以更多关于数学或者经济类的。然后我去了浙传之后，发现我的同学们都是考不上北电或者考不上上戏来的浙传，你懂吗？我
我
们
知道。
开学军训的时候，大家都会在抱怨，然后他们会分享一些他们之前在那种艺考培训班里面的经历，然后当时他们的那个氛围啊，就相当于是你在5月份之前，你可能有半年时间都在集训，然后所有人的第一目标就是北电或者是中传、中戏，但然后6月份解绑之后，你会发现你只能去浙传，所以大家其实都有点失落。我是班里面大概只有2个人，我们班一共是15个人，然后只有2个人是没有参加过艺考培训的。对，只有然后另外那个没有参加艺考培训的刚好也是杭州人。然后就挺神奇的，就其他同学很多都也来自于北方，也有山东的，然后就这样子过了4年，然后我还想提到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回望过去啊，我觉得我大学4年什么都没学到，这是令我后面很难受的一点，我感觉很浪费这4年，因为我感觉我们的老师都特别的水。 然后他们的课程安排的也很水，你懂吗？就相当于是一
嗯。
个不，本来就不怎么样的老师，然后他又不想努力。啊，
其
对，
实
然
我
后，
相信
嗯，
这是
你
所有
说，
大学都是有这个情况。说实在，因为我也读过大学
啊，
嘛，你会
啊，
发现，你想从大学学到什么呢？最多的课，老
嗯，
师给你上多少个学时啊？96个学时，这最多最多的96个学时。很多的一门课，就是24个学时或者48个学时，这是主课了，已经是主课了。比如说我学大学物理也好，大学物理可能要学2个学期，加起来多少个学时？96个学时。你想一下，96个学时的话，3天3夜嘛，或者几天，是不是？它其实很难说你要学到多少东西，因为我当然逃课也是相对比较多一点，但很多年之后啊，我也慢慢的，包括跟很多人去交流，我们也发现，其实大学里我们不应该去学这种具体的知识，你应该学为人处事的东西啊，或者是，很多大学生不都是第一次离家嘛？第一次离这么远，远离父母，是吧？你要去学怎么去适应这个社会，我们学到的知识，我不能说一个比例吧，但是80%是用不上，这个不夸张吧？是吧？其实我们很难说，哎呦，要碰到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学到，就是我认识一个学习可能不是很好，尤其在国内啊，包括父母都认为他不好，他就出国了嘛，出国也是，他就觉得哎呀，混一混。然后他真的就在其他的老师之下慢慢带领着，然后竟然转了一个很好的，像我们是理学院的嘛，然后他是最后做了什么？最后做了那种研究，说起来非常小众，研究青蛙，就有一种世界上有一种青蛙，它是透明的。为什么它是透明？他给我讲嘛，他说它透明的
热
原因
带
是，
的，
对，它会把自己的血，然后因为血也是红的，它也有血红这个东西，它为了可能让敌人抓不到他，显得他是透明。他把自己的血就压迫在心脏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这他给我讲的，我不清楚是不是真的这个原理。然后那么高的密度之下，他仍然不能凝结。他的老师就带他做这个研究，他非常感兴趣。以前我都想不到他竟然是个小学霸哎。他出国之后，他说现在他们做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凝血，他给我讲是凝血，因为我跟他关系比较好嘛。就咱们人不是也有凝血这种东西吗？凝
对，有
血
很
就
多
是
人有那个凝血性功能障碍。
对，他们就研究这个青蛙，发现哦，压得这么厉害，竟然也不凝血。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药品。你想想，我都想象不到。他说哦，真的，天天研究那些青蛙可开心了。就这样，他慢慢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兴趣点，他真的就投入进去做这个事情。他回国的时候还过来跟我讲啊，不停地讲青蛙，我啥也听不懂，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他真的很开心，你想想，他以前在学理、学物理啊、学化学什么，都是啥都不懂的，你知道吗？基本上就是，肯定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是他竟然在人生的可能在25、6岁吧，然后啊，找到了，转了一个非常大的行业，这相当于哈，转生物了，生物这一类的。我觉得我们也很难说，哎，好像是不是老师不行啊？其实，你看他好像就一下子就激发了他的这种兴趣，但这他也是个例吧，他现在在国外，主要是在国外研究这一种青蛙的东西，
我后来是发现，就是相比于那些留学回来工作的人来说，我们的基本功差得很多。对，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专业，在你的前面的初中、高中里面是没有完全没有受过系统性教育的，相当于是进了大学之后重新学，就很多课，然后但是我们并没有打下很坚实的基础，就在这大学4年里面，就感觉你拉出去跟那些留学生一起，某部分留学生比，你会觉得自己的差距挺大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那个氛围啊，我不知道你们那些学校会不会有，就是我感觉我们学校是一个失败者联盟的状态，就是那些老师也都是感觉去不了更好的学校，因为中国啊，传媒行业就是大学领域就是顶尖的那两三所就特别顶尖，然后我们这船就属于第二梯队，然后感觉学生也都是去不了北电的来了这船， 然后老师也是去不了北京的，来到这川，就大家都在这么一个氛围里。然后你想在这个学校里怎么出挑一点，就是你的作品要能够获得北电那边的认可，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学校感觉脱颖而出。这所有的认可其实不来自于你本身，而来自于外在。但我们当时学校里的老师有三位，他们其实是华侨，有一位是，两位是美国身份，一位是法国身份。所以有，当时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的点在于，他们大一的时候会带我出去接私活。就当时对于一个大一的学生来说，其实那个费用挺可观的，因为我大一刚进学校的时候，因为我的学费啊，也是，就是我们传媒性学校会比别的学校学费贵一点，一年大概在1万多。我的学费是我用高三暑假挣出来的，我当时一天打4份工，就那种零工之类的，就在超市里理货，然后早上是在早饭店里刷盘子。然后中饭在馄饨店里面端盘子，然后晚上去超市，就这样攒出来的。所以我比较知道那个价格的区域。然后我大一的时候，我记得老师第一次带我出去，干活。就我当时是在剧组里推轨道，就是意思其实它是一个体力活，就是你那个轨道啊，是一个轨道车铺着轨，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铁轨。然后呢，但是它是可移动的，对，你就需要几个人，就是搬着它动。然后轨道上面有一个平板，就它有几个轮子，然后平板上面坐着是摄影师和摄影机。然后比如说导演要拍一个移动的镜头，那么你需要人就是蹲在地上，然后弯着腰去把那个平板在轨道上动起来。就它其实是一个体力活，但同时，你要掌握那个均衡度，你不能推得太急，也不能推得太缓，你必须要推得让导演跟摄影师都满意。对，然后我记得第一天结束之后给了我300块钱，啊，当时特别开心，虽然挺累的，因为剧组都十几个小时，但其实300块钱顶我之前暑假的时候工作2天，它其实是一个挺高的工资，然后又是剧组，什么都新鲜。你什么都想尝试，就相当于我当时觉得学校很水，我觉得我学不到东西，然后我就拼命的往外跑。然后我大学4年就参与了各种剧组，然后各种岗位基本全部都干过一遍。然后我毕业的时候，那一年2018年嘛，然后我就自己创业，然后开了一家公司在杭州。因为当时也是有一个风口，就是当时淘宝全面从图文转到视频端，就现在你们打开淘宝，刚开始都会有一个小视频嘛，就10秒、15秒的，就从18年、17年开始有这个转变，就因为之前比较火的都，因为杭州是一个淘宝的主阵地嘛，就杭州有非常非常多的淘宝模特，也有特别多的摄影师。就给那些商家拍图，然后那一年开始，逐渐多了一些视频的需求，然后我就相当于在那个时候加入了这个市场，然后就一开始就感觉站在那个，但那个时代有很多的风口，我可能挑的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风口，但是我的确就是开始创业了，然后公司也做起来了。对，然后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因为当时我其实是有2个选择，一方面是我回到我的那种艺术性的创作也好，或者是能够进入一个电影工业，另外一片选择就是我自己创业，然后做一个跟视频有关系，但是跟电影完全是两种媒介的东西。我当时，因为你知道吗？后来就是实在。我觉得我有现实的压力，我需要去赚这笔钱，然后我就选择留在杭州开公司。因为当时本来就在同一时刻，我是接到了那个剧组的 offer，就是当时有一个汤唯主演的片子，
汤
叫
唯
那个《地球最后的夜晚》。当时他们在贵州拍， 本来是我可以入组，然后做一个统筹之类的工作的，但是因为我之前毕业之前的6个月左右，我都在拍电视剧，就湖南台的那些，然后对，那个在剧组的工作是这样子，你的工资并不能算很低，因为剧组是无休的，就是你。比如这个剧拍6个月，你就要实打实的干6个月，中间是不休息，一天都没有。然后大家的工资基本都是按日结，就干一天算一天。然后当时我其实才21岁、22岁，当时也能给发到1000块一天了，相当于你6个月干下来就基本有10几万可以赚到。
那挺多的。
对。对对，对一个大学还没毕业大四的人来说，这其实是一笔巨款。但就是你要熬，特别熬，因为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然后你不能出错，因为你一出错，就所有的人都会盯着你。因为剧组就是每一个岗位都必须要接上那个通告表，就你一个岗位，比如说你是一个化妆部门的，然后你的这个演员，你负责的，你出了一点纰漏，那剩下所有的部门都要等着你，所以你不能出错，然后你得长时间的待机在现场，它其实挺考验人的。其实中国的剧组也有很大的问题是这样，因为其实我到了国外之后发现他们并不是这样，国外的剧组就跟上班一样，就是一个礼拜工作5天，大家双休日都是回家的。你懂吗？然后中国的剧组就是所有的人都在拼命的赶。其实这个传统也是，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跟香港有关系。因为当年的香港，他们的电影工业就是这么运转。但后来香港引入了协会，就是有工会之后，他们会好一点。他们也是有加班费，或也是有休息日。对，
是这
但
样。
中国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剧组还都是。长时间待机的，就是拼命的干干。但电影的话，可能工作时间会比电视剧好一点。这样干，然后我当时其实那是我觉得我人生第二个比较大的选择。第一个可能是去哪个大学，第二个选择就是我后来选择留在杭州创业。因为本来如果我选择电影的话，我可能就全国各地跑，然后大部分时间可能就待在北京。对，我后来就选择一个，目前来看就是那种比较保险的中庸的，然后我觉得对于我这个家庭环境的人来说，就是比较容易去做的那个选择，就风险很低的一个选择，就留在杭州。然后这个公司就后面一直在运转，就是从2018年到2024年，就包括到现在还在一直运转着。虽然我人现在在澳洲，但是，就是公司，就像我卖出去了一些股份，然后公司现在还正在运转，
那
对，这么一
已
个
经
状
很
态。
成功了。
但它依旧是一个小公司，它并不能，我觉得它这门生意啊，它并不是那种可以不停复制的生意，它依然很考验那种人跟人的接触的这么一个生意。对，我公司到现在都只有8个人，就没法再往上扩，因为再往上扩，它的那个你人员增加的成本跟你所获得的收益就有点不成正比。对，对，因为我后面因为淘宝那阵风很快，大概2年就过去了，我们后面也在不停的转型，然后做一些TVC 或者是宣传片之类的东西，但。从此就跟电影工业就是没有半毛钱瓜葛，但跟后面，因为我后面我们的很多同行都转去做短视频了，对，短视频的这个风口，相当于就是我完全把它，对，他把我抛弃掉了，这么一个风口。对，如果可能我在2019年毕业，可能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对，因为短视频特别的赚钱嘛，来钱快，当时。就是有身边的人，他们做短视频的账号就在抖音或者快手上，然后把账号做起来了，然后后面就开始带货、做直播，一条龙， 就很快就你能积累到几千万的财富，就可能半年不到的事情。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可以堆量去慢慢复制的，就做 MCN 机构，就你可以签100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然后就去拼嘛，就看最后能出来2个，你就能赚到那2个的钱。其他的那种你所损失的成本其实并不在那个2个成功的账号或者主播面前，那个都不太可以计较。对，那当时其实我在你的群里也说过，我之前去过薇娅的公司，然后给他们做一些，但那种相当于是他们的服务商，就外包商，但我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他们公司的一些东西什么。对，就是相当于是给他们的直播做一些他们可以预先制作的一些类似于 MV 啊或者一些特效的东西，是外包给我们来做。对，就相当于这样子一块。对，然后这就是这个行业。然后，其实我当时我们班十几个人嘛，就有些人还是后面选择了去电影工业发展。但现在看起来，他们也并没有发展的特别好，就因为我们18年毕业的时候，中国的影视行业就是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拐点，因为中国很多东西啊，其实那个拐点在2022年或者2023年，但是影视行业会前置很多。就我不知道你对那个时代有个印象，就18年的时候出了一件事，就是范冰冰的偷税漏税的事情，
对，这个我知道。
对。对，那个点，其实很多人在当时是没有意识到，但现在回头看，那个就是中国影视行业的拐点。就那个偷税漏税，导致了后面的大查税事件，就是所有的影视公司基本都没有避免，然后就包括万达、包括华谊他们，就因为当时很多公司都是注册地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因为他们给予了影视行业很大的反税的优惠条件，在大查税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政府相当于说我不认这个账了，就是你们虽然已经注册了，但是这个税我们打算不返给你们，就因为当时之前很多制片公司他们在计算他们的成本跟收益的时候，他们是把这个税已经算进去了，就会有反税，但后面说这个优惠政策没有之后。很多公司都面临着很大的财务上的问题，对，因为之前其实你拉出中国的年度票房的那个数据，你可以看出来，19年就是它的顶峰，19年之后所有的年度票房单片的票房都在慢慢的往下降，包括也不再有热钱会涌入影视行业了，因为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最大的热钱就是山西的煤老板，他们会特别热衷于投资影视行业。可能一部分是投资，一部分是洗钱，但后来就慢慢进入到互联网行业，进入影视，然后他们也会给予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大查税之后，也面临着整个宏观经济的一个受挫，就整个影视行业就不行了。我的很多同学当时去北京或怎么样，现在也还是没有那种机会能够，比如说去拍一部自己的片子。
这个，因为我对你说的这些，对我来说就是完全全新的行业，我就搞不清楚嘛。因为对我来说，好像影视行业就是特别特别有钱呀，或者你拍一个片子，是不是都是投资数亿什么什么的才可以
对
啊？
对对，投资术语的，
对呀，
是的，
这
这个
个。
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你如果从宏观上来看的话，影视行业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行业。就疫情的时候，电影院关门了5个月、6个月都没有人管，就是因为。影视行业实在太小了，它占 GDP 的比重太低了，你没法让全中国的餐饮业都关门5、6个月，那样对 GDP 影响特别大。因为影视行业其实它，相比于你可以想象一下游戏行业，影视行业只是冰，就特别小的一部分，就相比游戏来说都是特别小的一部分，
是
因
不
为。
是因为影视行业它是属于精神层次更高的？你精神层次更高，实际上是砍了之后，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吧？是这个原因吗？比如说你温饱的话，肯定会砍多了，肯定崩溃嘛。但是你这个包括游戏，我也认为它也应该会缩水。游戏也不是那么特别重要，是吧？ 然后隐私我觉得也不是相对于生命来说，应该不是特别重要，是这个原因吗？我也瞎猜的啊。
我觉得啊，这两方面讲，一方面就是它占 GDP 的比重实在太低了，第二就是也像你说的，它会涉及到一些宣传类的东西，这个是中国社会比较严重需要掌握在当权者手里的东西，所以它也会受到影响。对，就从这两方面来看，对，对，因为一部片子投资是好几，但是一年能有多少部这样的片子？其实大部分的还是那种小成本、中成本的影片。对，他们是更多的，但是他们并不会被普通人所看到。
就是有很多是不是上不了院线啊，或者什么？
对，是的，是。如果你觉得发行院线这个账算不过来，那你就干脆走线上发行。这也是疫情的之后的一个余波给影视行业带来的改变。就很多片子，剧也好，电影也好，他们就不选择走院线发行渠道了，他们就直接走线上。因为这样分销可能来钱也快一点，然后你面临的宣发成本也比较低。因为在中国，你的线上的平台，它自己是一个发行方，然后它自己也是营销方。因为比如说你是，举个例子，优酷，然后优酷，它本身背后就有阿里，然后它又是一个发行方，然后它也是营销的，更不用说腾讯、爱奇艺那些。对，对，讲到这一点，可能，
对，主要是
对
我
你可
不
能，
了解你讲到，就是你同学是不是也很难拿到这么多钱啊？比如说要，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开发软件的话没有用这么多钱嘛。就是说，你开发软件，因为就程序员的薪水，程序员不像是你拍电影的人的薪水就比较高嘛。程序员的话，就相对来说，相比于电影，这差科太远了，是吧？哈。
对，但如果从行业来讲，你们是比我们大得多得多的。
哦，你说整个 IT 是吧？整个 IT
对
是比
对
较
对，
大。
现在对，
哦，就
因
你是
为
说，像你这样，如果你想拍电影的话，像你说你的那些同学，他们从哪里拿这么多钱啊？人家是怎么相信他呀？这种。
对，这个时候就是你需要我们叫宣讲会也好，也叫卖稿也好。你要自己有一个你的提案，然后就这个是你的故事，然后你要做一个 PPT，然后你要拿到全国各大电影节去跑，这是一个途径，就是走电影节的那个市场方面。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你直接去制片公司，然后你带着你的这些东西去找他们，如果他们愿意跟你聊一聊的话，可能会有机会。然后，其实更多的一部分是你本来就已经在这个行业内做到，你有这个资源去，跟他们接触了。就你不是一个，大部分的素人，你已经在这个行业，比如你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摄影师或剪辑师或者是副导演，就你已经在这个行业内参与过很多知名的那种项目了，然后你有那些项目给你背书。然后你也可以拿到那些项目真正主控方，比如你做副导演的时候，你的这个项目非常成功，然后那个项目的导演愿意为你背书，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敲门砖，然后能够让你去联系上那些制片方，然后让他们愿意给你的项目投钱，这是一方面啊，这是属于拍你自己想拍的东西的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是绝大部分的，可能70%。就制片方他们已经有一个项目了，然后他们已经可以去融到这个钱了，然后他们需要去拉一个班子，然后他们就会去物色一些导演，然后但放在他们面前就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成名的导演，他们可能收费比较高之类的，然后也比较难安排档期；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不知名的导演，他们基本上不怎么需要费用，然后他们也愿意全身心的投入到你这个项目里面。然后他们，本身也可以受你的控制，对吧？他们可以去完成制片方所完成的那些创意，然后这方面你就相当于有一个机会。然后如果你这个项目能成，然后就是投资回报率特别高，那可能你下一个项目投，你跟制片方的关系又处得特别好，可能你给制片方赚了几千万，制片方就想下一步。 部片子，他们愿意投你想拍的东西。
哦，是这样，对对，这还是跟创业一样嘛，我已经成功过了，你看看是不是？然后你大家就觉得你有这个江湖地位吧。
对，但其实这是已经是非常顶端的那些玩法。就我对于我们这些虽然当年毕业的时候很有梦想的人来说，现在就是很难很难了。就是因为你并没有做出那些成就来，所以你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完成。你在一部电影里面做一个导演的角色，你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些工作岗位，但那些岗位其实依然重要，因为一部片子几百个人，导演只有一个，这就是我的这个工作，或者说我所喜欢的行业。对，我的工作就是开一家传媒公司，然后在杭州，然后公司也并没有做得很大，对，但是它会让我觉得比我的父辈要好很多，我也可以让我的父辈就是让他们没有太大压力的，就是度过他们的退休生活。
这你已经很成功了。我觉得，就从经济上也好，从什么也好，因为我们这里好像是说，啊，你要做成马云那样才算成功也，其实也不是啊。还有很多时候，我看创业啊，我们这里经常讲创业，就叫什么1%的人成功。但是呢，后来我也看一些国外的这种书嘛，哈，有一个我不知道，在 IT 界还是比较有出名的，叫37signal。他是一个公司嘛，他那里写了这样一本书。有一天我就看的时候，我发现，哎，他说大概25%的公司会成功。我就想，哎，中国这里都是说1%啊，为什么那里25%？后来我发现他这个定义成功的方式不同，他那里就是说啊，你只要做一份比你上班拿的工资可能高一些，或者你自己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的，那就算成功了呀。咱们这里好像定的成功的标准非常非常高哈，就要京东啊或者是淘宝这个样才能成功。其实这样的话，成功率肯定何止1%都不到嘛，1%有可能都不到嘛。但是我相信，像你做，不管有几个人嘛，你只要哎能够，就是说有一定盈利啊，并且你获得了自由嘛，首先你获得了金钱，然后你也获得了很多自由，这我
对，
就觉得也是一种
自由
成
这
功
方
嘛。
面是一部分，就因为我是从开头公司2年，我是比较去坐班的，就后来我基本上就不用去公司，就他已经能够自己运转起来了，就是我后面的生活其实就比较闲的一个状态，对，就大概在国内闲了好几年。然后那些时间你可以去胡思乱想，也可以去到处玩，然后也可以去看你喜欢的片子。
对呀，
这
对呀，
的
这
确
也是
是。
非常好的，这也算成功嘛？又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公司。然后，咱们这边好像是很多人都比较追求规模嘛，啊，我要有多少人？包括公司介绍的时候也总是说我们占地多少，包括很多大学也是这个样子哈。你看看大学是不是我们介绍的时候都会说我们招生了几万，然后
对，几
我们
万
占
占地多少
地
亩，建
多少
校历
工
时多少
顷？
年？
对对，
对，
就特别比较这些东西。但是有时候你想一想，很多好的大学，比如说哈佛大学，它就这么小嘛，这波士顿，它为什么不去
对，
说我们要建多少，再扩大10倍，或者在中国开5个分校，在哪里开？英国再开分校，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嘛。它真的是到了顶尖的话，你不能跟它比这个，比规模嘛，我们不是比人数嘛。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创业的话。但我是属于没有创业经验的这种啊，就是瞎扯嘛。我看起来他们比的话，就是有时候很搞笑哈，说我们公司有2万人，但是2万人的话，你不见得比只有15个人的那种，就是个人赚钱多嘛。有很多人15个人，我知道有一家公司吧，也是我们的合作方嘛，他就是做这个网络分析的。就做，因为我也是从事编程的嘛，做网络分析，大概人家公司就十几个人，然后一年盈利7、8亿美金吧，就十几个人，他每个国家也卖软件卖不多，因为他要做网络分析，其实也用不了太多嘛， 就不会
哦。
说你家里都要买一个，不是，他只卖给运营商的，可能就是一卖就是30-40万美金，然后每年还有维护的费用，因此他俩就盈利非常非常多。然后每个国家可能卖10份8份，就这个样子。但
啊，
我觉得那种公司真是让人羡慕哈，我
对，
更喜欢那种公司。
那个其实是一种思维模式，中国几千年的惯性。因为我们在农业时代或者冷兵器时代，你所最能展现你的实力的就是你的人口跟你的土地量，因为这样子
嗯，
你拉出
对。
去跟另外一个国家或者部落比，你明显是占优的，那么你就会让觉得对方觉得你很强大，然后以及害怕，但其实。就后面科技的进步可以改变很多这些观念，但在中国依然在它那个惯性里面运营着。
嗯，是
对。
是，比如说你很多的，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就已经很成功了，因为你多一个人就会多一个心事，你多几间办公室，你就有各种各样的包袱背在身上嘛。
嗯，
比如
对。
说你很多的钢铁厂也好，还是什么厂，可能一问也就5万人，然后发工资可能还发不带出来，那何必呢，是吧？我倒是觉得很多的公司。当然大了是很好啊，你做成微软也很好，但是是不是？但你做成
对
微软，
对，
我认为一个足够盈利的公司就很好。我一直这种追求嘛，就是说你真的不要比大小嘛，我们又不是小孩子是吧？就比什么大
对，但我自己，我就是我感觉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的环境里面，就是因为我平常会接触到那些同行或者朋友，他们可能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卷。全身心的扑在事业上，那最后有些人成了，他们可以做一家MCN 机构，然后他们可以手底下有很多主播，他们成功的转型到了那个新的风口上，然后他们可以对有新的故事。但我相当于是我已经很早就躺平了，好像毕业2年之后我就躺着了，就是相当于公司稳定的业务在做，就是没有再想着去扩，
那不
对。
错了，那不错，只要你自己觉得，哎，这样可以，也就可以了哈。因为我对你这个行业不是特别了解，包括你一说你是影视行业，我就觉得啊，应该是钱特别多，然后投资特别大。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隔行如隔山嘛，哈，确实不太了解你这个行业。
影视行业的确投资很大，但我这种属于那种底端的，就是那种也相当于是服务提供商，就他们需要一个广告，就是那种，就比如你平常看 YouTube，它不是中间插个10秒、15秒广告吗？
对，10秒说
对，
啊，
我们就是做那种
也可以啊，这可以啊，
的，
这也不错了。
对，就我们会服务很多很多的客户，
嗯，
然后就是，我介绍自己和工作行业大概都说完了。我其实心里有几个疑问，就是我天天在想的问题，我想跟栋哥讨论一下。
可以可以，
但这些问题我总觉得问出来有点中二。
没事没事，反正都可能都是这样过来的，或者我现在也很中二哈，或者我思考的还不如你的深度高，这都
就
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一直在
嗯。
想，就是，前不久大家都说欧洲的极右翼要回来了，然后大家都在就是澳洲这边也在讨论，就是说他们想防止新的纳粹，但是我当时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纳粹是右派呢？因为在我所有的教育中，或者是我所看到的观念中，我一直觉得纳粹比较符合左派。但为什么大家一提到极右翼就会想到纳粹呢？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提到极左，才会想到纳粹，因为纳粹在我们的课本上一直叫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嘛，
对
这明
对。
显就是一个，包括他们所提倡的东西，他们提倡社会福利，他们给很多工人家庭，包括他们当时在德国已经有生育津贴了，因为他们希望纯血的日耳曼民族能够更多嘛，然后他们也提供了那种医疗性的福利，就他们当时在种族卫生政策嘛，然后当时他们也是用国家机器去控制生产，然后控制大家的教育，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包括他们在经济上的政策也是，就是我觉得纳粹明显是一个极左派的东西。 但为什么大家却在今天，包括这里的媒体，包括中国的媒体，他们都非常的惧怕极右翼？
哎，实际上是这样，我对这个也我的理解哈。哎，前段我们不是说过你说啊，人生好像是个圆，是不是？你越拉扯越什么？其实极左跟极右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极左跟极右是有交集了，它其实是个圆圈，极左跟极右所信奉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包括比如说德国现在不是有那个，咱这不讲德国，咱讲美国好了，川普嘛哈。川普这边呢，他其实是保守主义，他的基本盘呢就是这个红脖子嘛，就铁锈带这个哈，铁锈带这一切，还有就是叫什么？一个教会组织我忘了叫什么了，就是给他背书的嘛。这一些他们信奉的是什么？你看看他信奉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女性不能够堕胎，是不是？他们信奉的女性不能堕胎，然后包括这个 JD 万斯。他采访的时候他说过嘛，说这个女的被强奸了之后，然后能不能堕胎？他的回答是什么？我们两个错误嘛，你强奸是错误，堕胎也是错误，两个错误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就这样，他就这样说的。因此呢，他们算什么？他们算是右派是吧？
对他
是
们，
吧？他们这种的保守主义算是右派是不是？
对，是的，
好，
但是无论从经济上分析还是政策上、社会福利上分析，他们对啊都是右派。
对
但
对，我
是
也认
我
为
觉
这
得
是右派。
纳粹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对，你看他把谁喊成纳粹呢？比如说，J.D. Vance 也好，还是川普也好，他们会说这个叫哈里斯是吗？叫
哈里
是
斯。
哈里斯，对对对，哈里斯。我
对，
老是有时候说
鹤
顺了
顶
嘴，
立，
我就说
对，
哈马斯，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女的嘛，哈里斯。哈里斯的话，他就把他不停的宣扬成一个什么，就极左哦。我就想，哦，那他叫极左，应该他做了什么事？他是个检察官，然后呢，他就说女性你至少要有自己的这个，我生不生小孩肯定是我说了算嘛，是吧？还有就是说，性
但
别的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我觉得它来自于美国长久的清教伦理，它我觉得这个是你的生死是交由上帝决定的，所以在基督教教义里面，自杀也是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
对对
那
对，
么你怎么能剥夺一个孩子的生命呢？但包括但这个问题是这样子，我觉得他，最高法院在当年驳回罗素韦德案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在于维持州权。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关于堕不堕胎的问题，而是关于联邦跟州哪个在这件事情上说了算的问题。那最高法院推翻的那个法案是将这个权利放回给州权，因为他们因为现在最高法院大部分是右派保守派的大法官嘛，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应该维护在州里内，哎，不要形成一个大政府，什么都说了算。那么，你作为一个女性，你在禁止堕胎的州，你觉得你不开心了，你可以迁移到一个允许堕胎的州。我
对
觉得
对，
他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向是那样子，因为我经常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社会大家一直把纳粹宣传成极右，在中国也是，在澳洲这边也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很深层的一个大家的潜意识，或者是因为这又提到教育了，就你当你从小一直被这样宣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对的。这个观点其实跟在中国有一些些的类似。
对，我们很难去讨论这个堕胎的问题，那中国咱们都说是比较左，是吧？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也会很疑惑，中国这边
对哦，
是左吗？但是好像也保守的非常非常厉害嘛。你看看中国这边，奥运会这一边一出现，不是有变性人嘛？最近这个叫是有两个啊，是有两个性别上是有点问题的。你看中国这
台
边
湾
就
有一个，
特别不能接受，中国这边是特别不能接受。我说中国的老百姓之间，就是说在网上留言的这一些，
对，我
你
明
说，
白。
你说他是左还是右呢？但是同样一个，你看我们这里堕胎啊，中国就没有堕胎的问题，中国堕胎可以到广告啊，那电视里打广告，你知道吧？
对，
对
对啊，
对。 所以我们很难去。有时候我也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国这边是左还是右，我无法去辩论这一点。你看看，在美国的话，他基本上是我反对堕胎，我也反对这个变性，是吧？哈，在中国这边是我反对变性，但是堕胎随便堕呀，反正你可以去电视台上的打广告嘛。好
对，
像啊，这是一种我们很难去讲哦，这是保守主义还是不保守主义？我也不知道。说实在，你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包括，英国这边是工党，工党就相对来说进步主义嘛。我现在不大用左右了，我把它，包括哈里斯也说
阿
嘛，
里斯，
对
对。
对，他是说你是回到过去，我是面向未来，我把它分成是进步派和保守派。我不想用左右来解释这个情况，我是这样讲。就进步派呢，是更加的注重于个人的选择，然后保守派是传统价值观呀，包括川普就说我传统价值观，实际上川普找了好几个老婆，然后每个都是老婆什么的，他好像也没什么传统价值观。传统价值观你要尊重，共和党那边不是说我要遵守这个道德跟这
对，
个
新
法
教
律，
伦理里
对对
面就
对
是要一夫一
对
妻。
对对对，他实际上川普这个人显然不是嘛。你发现吗？
对，
他犯
是
罪，
的。
然后找了几个，4个老婆，5个老婆，我不知道哈，我没有太
我
关
也
注
不
他。
知道，
对，
对，
反正你就知道嘛。而且更搞的是，川普他们反移民，包括 J.D. Vance 也反移民嘛，是吧？结果呢，J.D. Vance 的老婆是移民，然后川普的老婆也是移民，
但我
是，
觉得这个点是这样子的，你要仔细的看，就是因为美国它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我觉得对于这种国家来说，没有所谓的反移民的问题，在于大家都是移民，然后我觉得保守派的观点是，他们反对非法移民，他们需要建墙，让所有的人，如果你要进入美国，你需要持有合法的签证，你必须走海关，你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在法律的基础上。民主党他们很多东西，他们是想把非法移民合法化，就是你如
对
果
对。
你是走线过来的，或者你翻墙过来的，你只要待满一定时间，我们就可以允许你成为美国公民。那这个
是，
东西其实它破坏了一定的社会的，你讲公平也好，一讲对其他的移民群体来
所以你问我左右的话，包括你说埃隆·马斯克，他显然是
讲，
跟川普走得比较近的嘛。包括现在
对。
Facebook 这一个老板 CEO，这次好像也是比较近的嘛。你
对，
说他们算什么呢？他们，你说他又有技术，但是他们应该是比较独裁。那算左还是右呢？你看看，你说他保守主义嘛？马斯克显然也不保守主义，是吗？也找了很多老婆，也把人家那个
对，
什
的
么
确
东西
挺复
也
杂的
整了。对对，你很难去讲左右，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大概比你纠结的还要厉害，只是我不去仔细去深究它嘛，所以我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你
但
说
是
马
我
斯
跟你
克是
说，
左右，
我跟你聊了之后，我觉得我心里面会好多了。
比
对，
如
真
说。
的。
你说又抬头，那又抬头的话，为什么工党就赢了呢？显然又没有抬头呀。你看那个英国工党那边显然是进步主义一点嘛，哎，他好像是又也没有那么右。但是你如果说右好像也不厉害，显然，比如说这个意大利的就那个女的，那个女总理不就是比较右嘛？因为这个世界这样，我就觉得还可以。你不能一直左或者一直右，大家就撕扯着就这样过就可以了。是不是？我也不相信。我说实在的啊，我真的不相信。哎，美国这次川普上去，或者谁上去，美国完蛋了，或者贺锦丽上去，或者川普上去，哎呦，美国挂了，这扯淡。他们本来就这个样子，他上去也就那个样子，不会说出现太大的纰漏，因为民众的支持率在那里嘛，就50%对50%嘛，你很难做出那种。就是航母很难做出漂移来嘛，是吧？你也很难
对，
突然掉个头，然后掉个180度的头，那很难啊。川普上去也掉不了这个头。像川普，我记得他刚上去的时候，大家说奥巴马的这个法案，就是那医保法案肯定被废掉，就他废了好几年，不但没废掉，还把众议院丢了，是吧？还废不掉嘛。
我到了这边之后，我又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是我跟很多人聊天，他们其实很讨厌，他们很讨厌美国，他们也很讨厌自己的国家。是因为我最开始 我的心中啊，就有那个萌芽，是我看了马克思韦伯的那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这个东西让我去思考嘛，就是资本主义的萌发，然后他在这本书中他所论证的就是资本主义萌发于新教伦理，就是当年诞生在德国的那个教派，然后它让我感觉就是人类这么多大洲，然后这么多文明，为什么只有在信仰新教的地方，或者是那些在欧洲的部分，我们诞生了现在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这些东西，就包括法律也好，民主也好，企业也好，对，这些伟大的发明，他们其实诞生于。因为我跟这边人聊天，他们的祖上都是欧洲过来的，英格兰、苏格兰，我也是。然后，但是他们很讨厌那些东西，我不懂啊，我真的有些时候很疑惑，是不是现在的教育或者是现在的宣传，让他们这么的讨厌自己的先辈，或者是因为他们一说起美国就觉得是大坏蛋，其实跟中国人有点像，你知道吗？他们就特别。看不上美国，也很讨厌美国的制度，因为是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聊，我疑惑点在于，就是我当时内心发芽的那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它是让我认定就是文明诞生在那里，然后我们现在是全世界都被它所影响，它也能够让人类生活得更好。
基督教啊，包括新教哈，主要新教，然后确实好像是，产生的好东西比较多，尤其是很多华人去了发达国家，尤其是去了美国，马上就信宗教了嘛。他们有一个观点是，哦，我这个美国是好像是个宗教国家一样，实际上并不是，你知道吗？美国宗教的氛围是比较好，但是它不能算是个宗教国家，信宗教信新教的可能比较多。当时我也是这样认为。喂，喂。是不是断了？
哎，hello。
哦，没有是吧？好，我讲到哪里了？我想讲到基督教那个地方了哈。就是当时呢，我是要那个学英语嘛啊，我的目标是学英语，然后就买了一本书，就是那个美国的这个开国元勋，有两个人嘛，一个不是开国元勋，有两个人是其中有一个叫亚当斯，还有一个杰弗逊嘛，这两个人大家非常出名，当然有其他的开国元勋，有麦迪逊啊、汉密尔顿、伯尔等等，这个我们就不提了。这个亚当斯呢，跟杰弗逊的话，他两个人有一个长达十几年或者是20年的这个通信，就非常我就看想学一下英语嘛，就买了那本书，然后就看了。然后呢，这本书就叫做这个。Adam Jefferson Letters，大概在这个亚马逊上你搜一下，或者在网上应该能下载到。然后呢，其中就是说，他们两个就谈论到了这个亚当斯，跟这个杰弗逊，为什么我们不能建立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而是要建一个以这个联邦制，而非这个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原因嘛？其中呢，这个杰弗逊呢，他说他。给一个牧师写过信，后来我也找到了那个牧师写的信嘛。他就是牧师呢，是想说我要把这个基督徒啊，基督教变成这个美国的一个国教。亚当斯呢，则就是说很赞成这件事情。不是，亚当斯他回绝了那个牧师嘛。然后呢，这个亚当斯就是说，哎，你这个杰弗逊做的对是吧？其中呢，我记得他提到一句话是说，一想到这个十字架给人类啊带来这个灾难，他就会浑身发抖。喂。到底能不能听到？喂，好像又断线了，真是崩溃
对，我一直给我打电话，
啊！哦，
稍等，
行，
稍等。
我现在这样认为哈，可能就是你这个当地的知识分子怎么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怎么样？就是所谓的工资吧，哈，叫工资这一些。就你这个学校的教育怎么样？我觉得这一部分人是影响力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没有脑子的。我不是歧视大部分人，实际上就是如此。大部分人是他不思考，他跟着你做我就做，你知道吧？如果这个国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没有用的话，你可以给他民主， 那么他就选出来就是希特勒，真的是这样。希特勒是民主选举上去的嘛？你看，你也能选上川普，也能选上什么东西，而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我仍然咱们这里已经把这个工资已经污名化了嘛。一说工资，好像你就算是个什么东西，不是？我不是这样认为，我认为工资非常非常重要，就社会精英非常重要，他们可以扭转这个风气。不管你怎么去说啊，这个大学不行了，这个大学我都是不太相信的，因为我就觉得好莱坞，包括你这个做影视的，就是影响所有人。你不要说你这个影响力非常小啊，你说啊，GDP 占了小，可能好莱坞在美国 GDP 占了也不高，我不知道的哈，我瞎猜的哈。但我认为影响力极高，体育跟这个叫电影影响非常高。你看他这个，如果这个搞体育的、搞电影的人，他们可以带起一个时尚，带起一个风向出来。包括大学教授，他们可以带起来。你不可能靠这些上班族嘛，或者是，钱也不多，然后天天上班，你再让我思考这个社会的方向，这不扯吗？是不是？所以呢，就要靠这个工资，工资影响导演，导演影响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哎，这可能会是一个风气，就是说，这一部分人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好莱坞始终是偏左一点，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吧？
是
对
的，
对对，你不可能让他偏右嘛，偏右拍个屁的电影嘛，你这个
也有几个大导演是偏右的，
偏右的是吧？但是总体上来说嘛，我看总体上来说，他们选民主党的更多嘛，
总体
是不是
上
啊？
好莱坞就是民主党的票仓，
对呀，
你知道
所
当
以，
年川普上台的时候，整个好莱坞都崩溃了。
你看那个Taylor Swift，你看就骂川普嘛是吧哈？这次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再骂，反正川普他是川普的噩梦嘛。你看川普骂人这么狠，每次提到 Taylor Swift 啊，都会说啊，前段时间他采访的时候，他不停的说她好漂亮，beautiful beautiful，连续说了嘛十几个，我操！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娱乐就是你所说的从事的这个行业，我觉得可以引领这个社会的风潮。如果这个群体，因为他们叫什么？就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叫时尚界或者什么界，我不清楚怎么说。反正他们可以扭转整个风气了，而不是靠政客是跟着风气跑。政客就是我是在美国，美国政客要跟着这个风气跑嘛。比如说有一天大家都接受 LGBT 的话，共和党也会接受，你不接受你又没有票嘛。而这个，我相信是慢慢的靠好莱坞或者什么去影响，或者哪个大学教授，这个工资嘛，就是。所以我觉
这
得，
是我比较，就我一直在想的是，就是现在的教育，我觉
你
得
说
各
现在
个，
教育的话，包括哈佛也好，包括前段时间不是因为轰炸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然后好几个大学不是校长。被迫那个离职了嘛？这个大学是吧？耶鲁大学、哈佛也离职
哥
了是
伦比
吗？
亚大学，
对，反正几个大学然后都离职了嘛。然后他们不肯谴责自己的学生是吧？是这个，我没有完全仔细看，大概
我
是
记
这
得
样。
哥大那个还是纽约大学那个，是因为，他是，我想一想啊，他是禁止学生进行占领校园的运动，就禁止学生在草坪上搭帐篷，然后他并且通知了 NYPD，就是纽约警察局进驻校园，因为这个事情他被那个国会传话了，然后怎么怎么样，他就自动辞职。我忘
是
记
这
这
样
个事情的
啊，
具体。
我也没有，因为毕竟跟离我隔着10万8千里，实际上我就是这样瞄一眼，因为我也订阅 Twitter 或者啥的哦。我就想看一眼，看一眼，因为对我来说好像是不如我这一日三餐那么重要，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看看，但是我的观点还是，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精英啊，你不管你多么小瞧现在的哈佛或者什么这些大学，他们就是引领社会的人，就华尔街呀、好莱坞呀，他们就是引领整个美国社会，因为美国可以引领全世界嘛，是不是？你说为什么澳洲？他会讨厌他的，因为我没有去过澳洲，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相信澳洲跟美国这么好，是吧？五眼联盟之一嘛，是吧？你说 他的居民为什么这么讨厌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我是最近嘛，最近我看了一个盖洛普的调查，就是盖洛普不是调查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全球领导力啊，或者是啥都有。然后其中呢，我看了一个是调查，你这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心目中的形象，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就中日韩三国肯定是互相讨厌，就是我讨厌你，你也讨厌我啊，这个就是，中国讨厌日韩，中国可能讨厌日本，然后美国可能讨厌中国，反正总体嘛都是这样，这个就不用讲了，这个，可能就是80%都是讨厌的。然后我就看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嘛。然后中国对，就是他调查的话，就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度也在下降，但是没有美国对中国好感下降，就是已经美国对中国持恶意态度的大概是65%了，已经就快速的下降，它你就可以看到逐年下降的非常快，但中国对美国是长期以来，你这样街上抓一个人过来是那是。也是70%多，反正是比较讨厌。但是你如果说，哎，你要不要移民美国？可能他说好，可以移民美国，这种啊也不是很准。但是我也不知道你说，哎，澳大利亚是多少啊？因为我没有看。其实你可以找得到，叫盖洛普全球什么调查，他都会公开的，他专门就是干这个事情的。我不知道澳大利亚给这个中国什么样子，但我估计也够呛，因为前段时间老是什么钢铁贸易这一些哈。
啊，那我
所以
其
这个，
实平常在生活中接触的人都挺好，对，可能，
我觉得
舆论
普通
上
人
有
都
一
是
点，
可以，总之你说他为什么特别讨厌这个，我相信，这看看人吧，也不好说，因为有时候我们接触的面可能比较少，或者是什么的
对，
哈，
是有这个，但我就是担心教育上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这种，你说整个教育的话，我还是相信，因为现在很多华人媒体也是说，哎呀，美国的大学衰落了什么，这个我倒是觉得无稽之谈吧，因为他们再怎么衰落的话，水平还是挺高的呀。我觉得他们的新市场还是真的非常高的，因为他们也在引领着科技啊、经济啊的方向，是吧？教育很重要，你看谁能够把这个风气带起来嘛？我觉得就靠教育啊，或者是电影这种东西，
我其实还有几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后面聊。对，因为我就包括影视行业啊，包括教育这方面。对，就是我其实天天，你知道没事干嘛，就是天天在想这些东西。
对，有时候我也想这些事情，但是我可能没有你这样天天想，因为我有小孩，有啥的，你知道吧？想一想啊，算了，不能想这些东西。不过以前的时候，我确实你想的这些东西，包括宗教啊，哈，我现在反正破除了宗教，哪个宗教最好？我现在已经完全破除了这个迷信。大部分人都过日子，没有那么多人想这些事情，真的是这样。反而我现在更加的倾向于和平主义者，就算你不要去灭人家，人家没那么坏，就这种。就是你尽量不要打仗，你一打仗，咱没见过打仗，但我肯定觉得你肯定好不了。你不要因为信仰这种事情，就是要给人打呀或者什么，所以现在就比较怂嘛。我不会是说啊，不行，怎么也跟他干一仗，这种的是不会了。包括信仰什么的，我都觉得可以谈嘛。就是我不会那么去纠结这件事情。你说你是左还是右？哎呀，我们聊天，我管你是左还是右。如果我们见面的话，喝喝酒，聊聊天。但是你说你支持川普还是支持贺锦丽，对我关系没那么大，我不会给人争这种事情。现在基本上比较那个什么，以前的话我喜欢争啊，以是放在几年前，我说我比较支持民主党。你说为什么支持民主党？其实我也没什么立场。你说我为什么那么死心塌地的支持民主党呢？哦，实际上没有的。你如果现在问我说你当年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大概就是装逼嘛。我就强烈的支持他，就是比较支持进步派。但现在我也不会那么立场鲜明了。但是我也没选票，支持也没用，是吧？不知道，
明白，
希望不会误导你啊，我这种人。
没有，
我觉得最后这几个问题你问我，我好像都没有办法给你解答，因为我思考的深度也比较低，说实在的。
没事啊，没事啊，真没事。我其实还有几个问题，我想后面我们可以再打一次
可
电
以，
话，或者
可以，
因
可
为
以，可以。
对我还有几个问题，但我觉得有点复杂，就是一时半会儿聊不清楚那种。
可以，可以，可以。你那边是几点钟了？也该睡觉
我
了？
这边现在哪有？我现在是4点半。
哦，对对对，你那边是，哎，新西兰的话是提前我是吧？
对，澳洲也是提醒你。我们是
是
这样
哈。
的，我这个地方啊，冬天比中国快1个半小时，夏天比中国快2个半小时。
2个半小时。对对对，你给我发了一个加9.5，你知道我想成了什么？我想成了加9.5个小时，你是9:50区是吧？
对对
就
对，
东9:50区我还在想
对，
啊，我
北
还
京
当
是
时我在
八。
想啊，你跟我聊的时候就10点钟，我还想要快一点现在想想，我突然想起来你跟新西兰不是挨得相对比较近哈？
对对，我跟你讲，应该就差1个半小时。
对对对，这样会比较好。行吧，非常开心。你这次我剪的话，我好好剪一点，用你的方法去剪，因为我现在没有什么，没有技术，也没有好好学，最近才开始稍微学了
你
点。
有什么你可以问我。
可以，我现在就用那个苹果电脑嘛，那个 GarageBand 那个东西剪。
自带的那个。
对，自带的那个。
对，
行行行。
你节目最后不是推荐点东西，我想
对对对，
说。
还忘了对，你推荐书或者推荐什么
我
电
是
影，
这样
随
子的，
便都可以。
我挺想推荐对我影响比较大的2个人的书。对，但可能大家经常听到他们的名字都出来讲，一个是托克维尔，就我特别喜欢他的那个《论美国的民主》，还有另外一本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对，
旧制度与大
对。
革命，我没有读完，因为我读不下去了。
我也有点，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跟翻译关系很大，我没法，因为他原著是用法语写的。中文的翻译经常就是一个简单的句子，要用非常非常绕的方法去。对，我觉得有这个问题。
那个托克维尔的我看过也蛮多的，说实在的，但是你。
对，然后另外一位老哥是哈耶克，
哈耶克
对，就奥地利经济学派那个，
对，
他的那本
奥
书
派，
就是对《通往奴役之路》，还有《法治、立法与自由
现在
》
那个
这。
阿根廷的这个人，据说也是奥派的支持者，
对，我也受奥派影响很大，还有后面的芝加哥学，就他们都是比较信奉，
自由主
他
义
们
啊，
其
自
实
由经
都
济
是
主义。
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后面发展起来，
对对对，
就是如果追到源头还是亚当·斯密的，是的，就国富论那些，
通往奴役之路也比较好哈，确实。
对。然后就是另外一本是小说啊，另外就是前面2个都是那种偏
理论
不太
什么
容
的
易看的书，然后另外一本小说是《雨必将落下》，我
雨
其
必
实看了好几遍，
雨必将落下。我可以现在搜搜，我都没看过这个。
叫米歇尔·法伯，他是一个英国的作家吧，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看的，我后来又看了好几遍。就他写的那个状态啊，就是挺符合我的心境的。
落下好，我也
对，
看看，因为我发现我们看书还有点一样，就前面几本，我都看过。
不
你
错，
推荐的前面就除了这个我没看完的那些，我也哈耶克以前的话，我也比较曾经比较喜欢就是奥地利学派，但现在我不知道我喜欢是不是还喜欢奥地利学派不是还有一个芝加哥学派是吧？就
对啊，
它
对啊，
相
后
对比
面
较
芝
对
加哥
立
学
的，
派是那个米尔顿·弗里德曼
对
嘛，
对对对，你说这些当年我。比较闲的时候我都看过他们的这些著作。刚
然
才确
后
实
我
断了
想
线，
推荐几个电影，就是
可以可以，
我前几年看的，就我印象挺深刻的，就一个是那个。去年的片子啊，叫《过往人生
过往人生。
》。对，他这个他拍的是一个移民的故事。 他是一个韩国的导演，但是他是跟着爸妈移民到美国。对，他其实他就类比嘛，就是那个韩国的世界像他的上辈子发生的事。
哦，
对，它是一个爱情片。对，
行。
如果听众们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我觉得拍的挺好的，就是去年我最喜欢的一个片子。
啊，行。
对，然后这是23年的嘛，然后2022年有一部片子叫《晒后假日
哎，什么假日？
》，晒后就是太阳晒过之后的
哦，
假日，它
晒
英
后
文名
假日。
叫对《After Sun
哦，晒
》，
后
对，
假
它是一个英国女导演夏洛特·威尔斯的片子，它
日。
也
啊，行。
对，然后这两个片子有个共通点啊，他们的导演都是女性，然后都是处女，对，然后那个片子是讨论跟父亲的关系。
好，赛后假日，好嘞。
对对对，就挺，因为跟父亲的关系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就我挺喜欢看类似的片子。
啊 哦，行。
啊，就先推荐这2部，其
嗯
他太
嗯，
多了，要说可以是，
对对，尤
可
其
以
是你
说，
这一行业，那肯定是特
啊，
别特别多了。
对
对，
对
你可
对，
以就是有什么推荐的，我可以发公众号
啊，
或者什么的，或者我可以问你。
啊，啊，可以可以，我可以给你发一个什么10年10部片子之类的。
对对，
嗯，
嗯，可以可以，啊，
好
是
，OK，
真的耽误你这么长时间，
没事
两
没
个多
事
小
没
时
事
了，
没事，没事没事，
哎，
我女朋友叫我
好，
回家吃饭了，
啊，好的好的好的，哎，好嘞，
好，
好嘞，
东哥拜
好，再
拜，
见啊，好，再见，
嗯，拜拜。
拜拜。访谈结束之后呢，嘉宾呢又发给我了一个信息，就是从2013年到2023年，他每年选一部电影。大概就11部嘛，11部电影，然后呢，我就把它放在公众号里吧，因为我读在这里好像也不是很好，我就把它放在公众号里。我的公众号呢是忽软忽硬，当然了，你也可以到我的网站留言洞.com 上去看看这11部电影。好嘞，非常感谢，要相信导演的眼光哈，再见。